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雅各这卷书来探讨内在生活。那雅各这卷书里头提到的良人，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非常爱我们。那他里头也提到家偶心腹喜安众女子，就是指着渴慕神的基督徒啊。那内在生活的主轴就是基督徒要继续不断培养跟神的亲密关系。好，这个内在生活的主轴就是基督徒要继续不断培养与神的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起始于基督徒的祷告。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雅各第一章的二到四节。雅各第一章二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基督徒的灵命之旅是起始于渴望与主亲嘴，与主面对面，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主很在意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其他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我们才能真正的快乐。这是因为爱需要有完全的回应才能够满足。那这个耶稣基督的家偶，他这样祷告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知道敬拜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当中最常出现的字是 proskuneo， 意思就是面对面亲嘴，面对面亲嘴就是敬拜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所以渴慕神的心会使人发出这样的祷告，渴望进入更深的敬拜，与主面对面亲嘴。那么真实渴慕神的人会像雅各的这个家偶，他就是在灵里渴求与神有一个更深更亲密的关系，而主的爱唤醒他心中这个圣洁的渴慕，最深的渴慕。那主亲我们的嘴，意思是主向我们示爱，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头。我们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常常被圣灵充满，就会尝到与神亲嘴的滋味。那这个每一个人需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体会。我们渴望全心全意地爱主，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单单爱耶稣。圣灵就在我们心中赐下这个属天的爱，来满足这项渴慕。我们渴望有能力献上纯一清洁的爱给主，圣灵就洁净我们，使我们弃绝其他一切的爱慕，甘心把自己的灵魂体完全献给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耶稣。所以圣灵他现在就是要在神子民的心中唤醒这项渴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神创造你就是为了让你经历到与主面对面亲嘴，至终呢与主完全联合。好，与主完全联合，这是内在生活的主轴。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热情地爱主，否则呢我们的情感生命会有所偏差，无法健全地成长成熟。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主，而且呢热情地爱主，我们的感情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主热情的爱人，所以如果我们不寻求主，我们不寻求与主有亲嘴的亲密关系，我们的情感无法正常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全心爱主，我们的心灵就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而那些伤心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在心灵上得医治。总之神就是把我们设计成这个样子，所以只有全心追求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 我们的灵魂体才能够健全地运作。我们每一天与主同活，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神呼召我们做耶稣基督的家偶，在永世的荣耀里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跟主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那主耶稣基督是慈爱的君王，他是充满了热爱、充满了热情的天上新郎，他要我们常常享受他的爱情，因为他的爱情比世上一切香醇的酒更美。雅各一章二节提到的酒，是指我们在世上所经历到的令人兴奋的享受，或是一切属地的福乐。可是主的爱情胜过地上的这一切。第三节说，你的膏油馨香，在古代这个膏油是取自被压碎的馨香植物，香气是存在于这个植物的体内。同样，主的本体有一种馨香的特质，主的灵像馨香的膏油，散发出主的内在美。主爱的膏油流露出主对他子民的热情跟喜悦，主同在的馨香是出自主美丽的本性。主这个膏油馨香，就是说到主的思想美丽，主的感情美丽。第三节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这个众童女，众圣徒在那里呼求主名，哦，耶稣耶稣，哦，耶稣的时候，那个耶稣身上甘甜的馨香之气就借着圣灵临到我们，膏抹我们，主耶稣那个爱的香膏就倾倒在我们身上，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头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你看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就把主的爱情启示在保罗心中，所以保罗就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爱耶稣，众童女爱耶稣，众圣徒爱耶稣，因为耶稣配得所有的人都来爱他，跟他约会。那跟主约会的地方在哪里？在内室，内室。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你知道基督徒跟主亲嘴之后的祷告是，愿你吸引我。因为基督徒知道，如果不是主继续不断吸引他的心，他就是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地爱主，他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地过一种在里面连续不断亲近主、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所以主在你的深处吸引你，呼召你来跟随他。因此呢，你的思想、你的感觉都专注于这位住在里面的主，你可以顺着主的吸引与内住的基督联合，你的全人就会快跑跟随主。而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爱耶稣的味道，也会吸引别人跟着你来爱耶稣，来快跑跟随你，跟随主。所以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是单数，对不对？接下来是复数，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有一群人会跟随这个真正爱耶稣、被主吸引、身上有一种特别味道的基督徒，跟着他一起去追求主、爱耶稣、快跑跟随主。那主吸引我们到哪里去？就是吸引我们到里面的内室与主约会，到里面的内室享受主的爱情。所以这个内室是孕育内在生活的所在。我们进入内室去单独跟主在一起，我们是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不是因着外面你服侍很成功、你工作很有成就而快乐，并不是因为这些。我们在内室是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我们享受主的爱情，也称赞主的爱情，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主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而主的爱情胜过地上一切美酒美物，众圣徒爱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请你特别留意一章四节说，王 带我进了内室，王带我进了内室。所以一个进入内室的基督徒要先向王降服，你的身体向王降服，安静下来，你的思想向王降服，然后你专注于王，你的感情向王降服，除了王和王的旨意之外，你没有其他的爱慕。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全人全身向王跟王的旨意降服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你全人全身向王还有王的旨意降服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一定要受训练，受训练到一个地步，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爱慕。我们做完了外面的事，我们立刻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再次回到里面亲近神，等候神。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很忙，那主在我们里面呼唤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再次把我们的心举向神，对神说，主啊，我交出我的思想，求你透过他来思想。你知道一个爱慕神的人，他一旦把心思转向神，他就会忘记周围一切的人事物，不但从世俗的漩涡退出来，也从那些外表的属灵事物退出来，他进入灵里面的深处，所以让神的同在来成全一切，他很容易就可以消失在里面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灵里深处保持那个平静安稳，我们不会专注于其他事物，我们一直单单追求主自己，因为只有主自己是圣洁的，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智慧、圣洁、救赎。神会把他自己的看法、他自己的感觉注入我们的感情跟心思里，而且透过我们的思想来发表他自己的意念。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感情都献给神，每时每刻思念神，把我们的心思向神敞开来，让神掌管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成圣，以神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有一对夫妻叫班丽莲跟史蒂芬，他们结婚的头几年呢，经济一直很拮据。那这个班丽莲呢，她看到他们那张破旧的床单的时候，她就很想换掉它。那他手头并没有钱，他就决定先用信用卡买一张新的床单，然后再设法筹钱来缴清他的卡费。他这样想的时候，当一天灵修，他读到的经文是箴言22:27，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所以这个班丽莲马上决定，我不要为了一张床单而负债，没什么偿还，还让人夺去我睡卧的床。马太福音5:26，主也这样讲，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主不喜欢人家借钱买东西，过一种欠债度日的生活。我们一定要了解，内在生活是很实际的，你如何使用金钱是一件关乎我们个人跟主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你在使用金钱的事上没有按着神的旨意，你就会失去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金钱的事上一定要顺服王，才能够过内在生活。我们一定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求问主，认定这位王。如果主不用我们买，也许有一点需要了，但也不是绝对必须。如果主不要我们买，我们就不要去买嘛。认定王，这样我们才能过内在生活。我们要全守主的吩咐，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才能够过内在生活。我们再来看雅各2:1-6，雅各2:1-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骄傲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求你给我葡萄真，给我葡萄畅快我心，因我失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
好，在二章一节的玫瑰，希伯来文是指有球根的植物，那一般学者都认为是指着水仙花说的。那在巴勒斯坦的中央山脉一直到这个地中海之间，北到盖萨利亚，南到耶路撒冷，在耶利哥附近的山坡，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花。所以这个沙伦的玫瑰花或者说沙伦的水仙花是非常普遍非常平凡的花。而沙伦这个名词意思是正直，正直。所以那些正直又渴慕神的基督徒，虽然很平凡，却是被主保爱，被主欣赏，被主放在心中的那朵玫瑰花，那朵水仙花。还有这里提到百合花代表圣洁，因为很多百合花是白色的，所以代表圣洁。基督徒是谷中的百合花，这里提到谷，我想是指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中那些黑暗低洼的地方。所以当神俯瞰全地时，他看到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唯有那些渴慕神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佳偶是纯洁的。在神看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渴慕神的佳偶就是那朵谷中的百合花。虽然他还不完全，但是他全心渴慕神，神就有办法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他身上，使他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接受雅各这些话，知道说我就是主心中那朵美丽的玫瑰花，我就是主心中那朵纯洁的百合花。我们是圣洁蒙爱的心腹，是被神肯定被神宝贵的佳偶。第二节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荆棘是指罪，因为在创世纪当中，人犯罪之后地才长出荆棘来，所以这个罪恶的世界如同荆棘。那么像百合花一般纯洁的基督徒，他处身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呢，出淤泥而不染。你知道那个荆棘会刺人，会伤人。渴慕神的基督徒在世上会被刺伤，但是他的心肠变得更谦卑更柔软，彰显出主那个圣洁的荣形。有个渴慕主的基督徒叫雷秋，他全心全意地爱主。这个雷秋在侍酒者中途之家他工作了12年以后，他开始接受语言学的训练，他成为南非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宣教士。那有几年的时间，他从事秘鲁那边夏普拉这个地方印第安人的事工，而他知道自己最终的呼召是要去厄瓜多尔服侍瓦拉尼人。这个瓦拉尼人恶名昭彰，他们会用飞箭射死任何想要跟他们接触的外来的人士。最后他去到了厄瓜多尔，他被引荐给一个瓦拉尼妇女叫黛玉玛，这个人愿意教雷秋瓦拉尼的语言。而在那些年中，雷秋为了避免被射杀，他很耐心的等待神替他开启能够跟这些瓦拉尼人接触的机会。然后他一面很认真学习当地的语言，一面也对教他语言的这个黛玉玛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经过很多年以后，他终于得以认识这个瓦拉尼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这一住就是二十年。这个雷秋就是帮助瓦拉尼人，对他们有恩慈，彰显主的荣美。他真的像一朵纯洁的百合花住在荆棘中，那神也借着他做工，使这一群会伤人射人好杀戮的人听信了福音。所以瓦拉尼人就成为雷秋的家人，他们给雷秋一个瓦拉尼的名字叫尼木，在瓦拉尼的语言这个意思，尼木的意思是星星。最后这个雷秋还把新约圣经翻译成瓦拉尼人的语言， 他死后他葬在这个厄瓜多尔，在他的葬礼上一个瓦拉尼人这样讲，他说他称呼我们为他的弟兄，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信靠神，而现在他在天国，神也为我们所有的人预备住处，我们将在那里与尼木相见，而他们相见的地方不会有荆棘。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认定自己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是要让主来欣赏的。第三节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很美，所结的果子很好吃又有营养，可慕神的骄傲把良人比拟为苹果树，然后他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意思是他很欢欢喜喜的享受良人甘甜的同在，带给他灵里多么大的喜乐。所以基督徒如果期待灵性可以继续不断成长，一定要学习去坐在良人同在的荫下，学习享受良人的同在。你知道基督徒如果不懂得享受神的同在，他无法享受跟神交通的那种喜乐，他的灵性就没有办法持续成长，也没有办法过内在生活。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他需要咬紧牙关来顺服神，我想要不了多久他就顺服不下去了。你知道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相对地神也在享受我们对他的爱。人在灵里所能领会的最高的喜乐，莫怪我们体会到神真的享受我们，神爱我，因着这样我们也以享受神爱神来回应。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把我们设计成能够领受许多不同的喜乐，比方心思的喜乐，情感的喜乐，感官的喜乐等，可是你知道属灵的喜乐当然是比其他的喜乐更为深刻动人。渴慕神的人最大的喜乐就是可以沉浸在主的同在中，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渴慕神的人他只要坐在神同在的庇荫之下，他就觉得是最大的享受。还有这里提到坐在，坐在那是指彻底的安歇，所以这个骄傲不是很费力地用脚站住拼命努力工作而已，不是的。渴慕神的基督徒他会安坐，安坐在神的同在底下。为什么？因为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救恩已经成全了。所以这个骄傲他不是在做什么，他就是坐下来歇息，他不需要劬劳，也不需要费力。每次你来聚会就是这样子坐下来歇息，你不需要劬劳，也不用费力。你知道在前面雅各一章十六节，这个骄傲是在床榻上栖息，到了二章三节提到他是坐在苹果树的荫下欢欢喜喜的歇息。所以他一路的成长全是因为他懂得一直安然的坐在主同在的荫下，完全仰仗十字架的恩典，而不是靠他自己。基督徒并不是想借着自己做得很好好让神来爱他，很多人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他要拼命做拼命做，站着忙碌工作去讨神喜悦，不是的。叫他安坐气息，他懂得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他深知耶稣是世上唯一的那棵苹果树。神之所以爱他100%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是因为耶稣的所事，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恩典。所以他坐下来天天领受主的恩典，坐在主的同在中享受主甘甜的爱，尝到那个属天的喜乐。雅各二章四节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筵宴所是请客的地方，摆设大筵席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筵宴所当然跟内室不一样。内室是指一个房子里面的那个卧室，是最隐秘的地方，是夫妻才会进去的地方， 所以内室是指基督徒单独与神同在的地方，就在我们里面。可是这个筵宴所是聚会的地方，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起吃主喝主，而且一起追求主，我们可以一起在聚会中享受主的同在，主那个爱的恩膏的运行，我们享受主的爱。他说以爱为旗，古代东方人请客家中都会，他门口会挂一个旗帜，通常是姓氏，如果是曹牧师请客，那个旗子上面写的就是曹。而你知道主耶稣挂的旗子上面写什么？爱，爱。所以主的每一道菜，他宴席大宴席摆出的每一道菜都是爱，圣灵就把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我们吃了主，喝了主，我们会似爱成病，吃了还想再吃，喝了还想再喝。所以有的时候聚会就会不想停下来。曾经牧师团契有一个很渴慕主的姊妹跟我说，牧师团契为什么常常都有连假就放假就没有聚会，他觉得聚会不够多。我说那你就来礼拜二礼拜五的聚会，他真的就来了。渴慕主的人就说他很想聚会，你不用好像逼他来，他就是很想来的，因为他觉得主的爱太甘甜了。第五节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你知道渴慕主的基督徒，他得着主甘甜的同在，一方面他觉得这是世上最大的满足，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所以他想要得着更多。主啊，赐给我更多你的同在。加尔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你知道葡萄干的营养价值很高，它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在体内被吸收以后立刻就变成身体所需要的能源，所以可以增补我力，增补身体的力量，对恢复疲劳很有效。而且这个葡萄干富含铁质，对贫血的症状也很有功效。你知道这个葡萄干跟生葡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葡萄干它经过一个曝晒的过程，它会有那种生葡萄所缺乏的一种贵重成分，其中一种叫做多元酚，可以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之害，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不让自由基它不，你吃葡萄干就是要不让这个自由基干扰你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这个葡萄干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神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里面的人外面的人都刚强起来，借着他的灵增补人力量，使人的灵魂体充满生命的灵。还有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也向主求苹果，苹果富含矿物质跟维生素，在这里是象征主甘甜的同在。那基督徒对良人思爱成病，所以他渴慕得着主的同在更丰富，而且主的同在像苹果一样好吃，你吃了还想再吃。基督徒呢，他得着主这个甘甜的同在，他心中畅快，他说给我苹果畅快我心，他里面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雅各二章五节是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在向主表达说，我需要更多，我还要更多，我思爱成病。因为他这么渴慕，主就用拥抱来回应他。二章六节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不就是我们紧紧抱住婴孩的方式吗？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继续不断渴慕耶稣，与主紧紧连结的生活。我们说与主拥抱，那就是与主连结的意思。内在生活就是继续不断渴慕耶稣，与耶稣紧紧连结的生活。我们遇顺境，我们渴慕主，追求主，与主时刻连结，像栀子与葡萄树紧紧连结。遇逆境，我们还是一样，对不对？继续渴慕主，追求主，与主深深拥抱，像那个无助的孩子就会紧抓住父母不放。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八到十节， 雅各第二章八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好，那渴慕主的基督徒，他长期跟主在内室相处，所以他对主的声音很敏感。他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山在圣经中就是代表一切的艰难跟拦阻，而羚羊是速度很快的动物，它在瞬间的突发动作表现得特别敏捷有力，而且羚羊可以很轻松的在高处奔跑，所以用来代表主自己，表明主有能力，他可以轻易地爬上高山，意思是他可以很轻易地穿越一切的艰难跟拦阻。那对佳偶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启示。耶稣呢，就好像一只得胜的奔驰中的羚羊，他的身手矫捷，精力无限，能够克服种种的障碍。羚羊很快很敏捷，在各处奔腾，所以登高山对他来讲算不上是挑战。那主穿山越岭而来，表明主轻易地胜过所有仇敌的权势。所以现在主呼召渴慕的基督徒起来，与主同去，与主一同穿山越岭，去胜过一切的艰难拦阻，得胜仇敌的权势、世界的权势、肉体的权势，做一个得胜者。但愿我们都听见良人耶稣的呼召，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但愿我们一听见主的呼唤，我们就要顺服。所以我们一生要一直踏在渴慕主跟顺服主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一方面我们不停止渴慕耶稣，追求耶稣，另一方面我们继续不断地学习顺服主，聆听主微小的声音，遵守主的命令。如果你继续踏在这两条属灵的轨道上，渴慕主，顺服主，让你的灵命会继续不断地晋升，继续不断地成长，过真实的内在生活。但是你会发现，雅各中的这个基督徒，他躲在墙内蛮有享受，可是他好像不懂得顺服主走出墙外，所以良人需要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在那里呼唤他起来，起来去顺服主起来。那到底主要他起来去哪里，与主同去，去哪里呢？答案在十五节，第十五节，雅各二章十五节说，要给我们请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原来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在他生命的葡萄园里头有好些属肉体的小狐狸需要被请拿，而且致死，否则他没有办法完全顺服主，他没有办法真正过一种与主紧紧连结的内在生活。举例来说，有的人他也蛮渴慕主，而且从表面上看起来他的性情也比别人温柔有耐心，他遇见麻烦的人事物一次两次三次他都能够耐心的面对。哇！但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件事，他发起脾气来真是不得了了，他自己才发现，原来脾气就是我生命的葡萄园当中的小狐狸。脾气，其实脾气这个东西是很多人的生命葡萄园里头的小狐狸，你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去把它抓起来，每一次它出现你就要去抓，只要你不去抓，这个小狐狸就会变大狐狸了，你就很麻烦了。还有有的人生命葡萄园里的小狐狸是忧虑，遇见小的事情就有小忧虑，遇见大事情就有大忧虑，所以总是没有信心顺服主，没有办法 与那位最喜乐的神紧紧的连结。所以在人的生命的葡萄园里，有各式各样的小狐狸，需要求主来显明，求主来光照。其实主常常是借着环境显明的，就是你在你的日常的环境里头遇见一些事，你就会发现你那个肉体又起来了，你身上那个小狐狸就出现了。那每一次出现，我们不要怪罪别人，怪罪环境，就跟主一同把它抓出来，说主，这个就是小狐狸，我真的把它抓出来交给你，主，你让他与你同定十字架，这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伟大救恩，就是要让我身上所有的小狐狸都与你同定十字架。所以你必须一次一次的抓，一次一次的治死他。你的小狐狸被定死之后，就叫做罪身灭绝了。罗马书六章六节的罪身灭绝，灭绝的原文是失业，失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个罪身啊，有很多大小肉体的这个罪身的职业，他的职业是工作什么？就是犯罪，就是违抗主的命令啊。但是呢，你这个属肉体的这些小狐狸，就是你的旧人，跟主同定之后，哇，这个罪身就失业了，没工作做了，身体没有办法去犯罪，去违抗主的命令啊。那这个里头的旧人跟主同定了。你全人就向神安静降服，你就预备好跟主同心同行，你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脾气的奴仆，不再做忧虑的奴仆。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内在生活是像即死，在信心中与主同活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你像即死掉，在信心中与主同活的生活。在我们这一方面必须自愿像即死，自愿把这个小狐狸交给主定十字架，不要再理会他，不要再向他妥协，不要再可怜他，看他是死的，算他是死的，然后在信心当中我们转向主，向主完全的降服。我们来到主面前，让主这个舍命的大爱充满我们。我们常来到主面前，求主的灵更新变化我们，让主耶稣的生命之灵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致死我们暴躁的脾气，致死我们身上那个忧虑的心思，致死那个不服的意志。我们完全安静下来，专注于内住的基督，我们觉悟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是在信心中与主连结，与主同活，一切神在基督里都已经做成了。我用信心跟主联合，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温柔、忍耐、喜乐。耶稣基督就是我一切的一切。主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我们的，而且神会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而且神用圣灵不断充满我们，就我们身上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请我们再来看雅各四章一到五节，雅各四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
好，这些话是良人耶稣对佳偶的夸奖。良人其实是情人，你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那一个人他有渴慕的心，主看他就是美丽的。而且良人特别称赞佳偶的眼睛美丽，美得像鸽子眼。为什么用鸽子来形容眼睛？因为鸽子它一次只能聚焦一个某一个方向，某一点，一个专一的方向。所以呢，基督徒他对主有一颗专一的心，在神看来是最美丽的。基督徒时常瞻仰主的荣美，不知不觉就被主改变了。帕子内，在帕子内是指一个人懂得藏身主里，他懂得隐藏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这个帕子代表佳偶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遮盖。还有提到他的头发，头发代表他的分别为圣跟奉献。你知道民数记第六章有提到拿细尔人，他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一段时间，离俗归耶和华，就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所以拿细尔人的头发是代表他的分别为圣跟奉献。参孙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后来他被引诱剪了头发，当然就是违背了神的使者的吩咐，意思就是他收回了对神的奉献，结果就失去他的能力。所以头发代表把自己分别为圣奉献给神，就是要顺服神。那渴慕主的基督徒头发那么多，如同山羊群，表示这个基督徒现在他懂得起来要与主同去了，他懂得他要多多顺服神，要完全顺服主。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这个基列山旁是很有名的牧草区，因为到处都有很肥美的牧草，山羊在那里可以吃得饱足。那渴慕主的基督徒因着享受神的爱，神的同在，他灵里头饱足了，自然就有力量顺服神，他甘心乐意为着主把自己分别为圣，全所有奉献来顺服神。第二节提到他的牙齿，牙齿是咀嚼的能力，表明基督徒有咀嚼神话语的能力，他很能够吸收主的话。主是用水借着道把他的教会洗净，所以道神的话可以洁净人的心。这里提到牙齿好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就是形容洁净嘛，洗净上来很干净，就是在形容基督徒接受了神的话，神的话洁净了他。那为什么说好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羊毛在这里是代表属肉体的热心，属肉体的热心。那羊身上它的毛还没有剪之前，那个毛长短不一，很不平衡的。那剪了毛的羊身上的毛长度都差不多，很平均，很平衡。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咀嚼神的话，要接受神的话语，这样才会得到智慧跟平衡，才会得到生命跟洁净。诗篇119篇第9节提到，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有洁净的果效，也有生产的能力。所以这里说个个都有双生，这个羊都是会生双胞胎的，表明基督徒能够吸收神的话，他能够遵行神的话，所以身上就结出了双倍的果子。内在生活是一种眼目专注于主，遵行神的话语，而且让神来掌管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意志的生活。在3节提到，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为什么说朱红线？表明基督徒的嘴唇是被主的宝血封住的。朱红线代表主的宝血。那为什么秀美？因为一个被主的宝血洁净而且爱主的人，他懂得谨守口舌，他立志做安静人。这样一方面保持神的同在，另一方面他的嘴秀美，因为他的嘴会说出恩言，会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罗宾森师母他论到内在生活，他这样子讲，他说当我们发现有一句话不是出于主的意思时，当立即把它改过来，要立刻改过来，要回到里面注视耶稣，告诉耶稣是他在你的里面掌权，如此你的行动、思想、言语将合乎他的旨意，并且他将看顾你，使你能行出来。比方你里面忽然生气，讲一句话不对，马上改过来，马上说对不起，我不该那样讲。如果你常常愿意这样立即改过来，才有可能致死身上这个脾气的小狐狸。你不能说反正说出就说出嘛，就尽量说个痛快，那你的小狐狸永远搞不完的。三节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里提到两太阳，两太阳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两太阳意思是指太阳穴，太阳穴在这里是指基督徒的思想美丽，好像石榴，他的思想让主管理，他以主的心思为心思。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放下属肉体、属魔鬼的想法，接受神的想法、神的真理。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真理是要使我们心思成圣，神的道要洁净我们的心思，要矫正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心思完全与神相似。你知道合神心意的正确思想会发挥正面的影响力来改变别人，而且思想也能够改变你自己的外貌。你想象自己神采奕奕，双眼炯炯有神，容光焕发，你把这个印象存在心里，你就会成为那样的人。如果你把你自己想成面貌丑陋、貌不惊人、两眼无神、郁郁寡欢的模样，哎，你就会真的在刹那间使自己变成那副德性。所以我们对小孩子讲话也要小心，不要给小孩子说啊，你这个阿伯，不要这样，因为你这样会播一个很不好的思想的种子在你的孩子心里面。美丽是内在心思的反照。好，你想自己美就是美，你想自己丑就是丑，你把自己想成愉悦、友善、快乐、爱笑、爽朗的人，哎，你的思想就会把你塑造成这样的人。所以每日我们来操练，常常喜乐，以神为乐，常常操练，以神为乐，常常喜乐，这样你的微笑肌肉就会越来越强壮，久而久之你脸部的线条会大为改观。好，第二种解释，这个两太阳指着人的两腮。好，两腮，你知道人的腮会反映出人的情感、人的情绪，比方你笑的时候也是表现在你的两腮上，不是吗？所以两腮反映出人的情感，意思是基督徒的情感好像石榴那般热情、甜美、丰富。你看石榴那个籽红红的，对不对？所以人的情感像石榴那般热情、甜美、丰富。在帕子内表明这个骄傲过一种隐藏在主里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感情都在灵里被磨塑。还有一个健康的人，他的两腮会红红的像石榴。所以两太阳是指基督徒有美丽健全的生命。第四节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景象是代表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应着景象就是悖逆神。可是我们也可以把意志降服于神，我们定义要完全顺服神，这样子我们就会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这个高台很坚固，很威严的耸立着，里面收藏着武器，是为着征战。所以你的景象好像大卫收藏军器的高台，意味着在属灵征战中，基督徒那个坚定顺服神的意志是征战得胜的关键。基督徒坚定顺服神的意志是征战得胜的关键。魔鬼撒旦看得出人那种摇摆不定的软弱意志， 他就会试探人，趁机进攻而且得胜。可是渴慕主的基督徒，他定义要顺服神，就是受伤了或是环境不顺利，他仍然定义要遵守主的命令。我还是要常常喜乐，我还是要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撒旦就没辙了。基督徒坚决要顺服神旨意的心智呢，就好像一座装满了强有力的武器的军械库，其上悬挂1000盾牌，1000是很丰富的意思，而这个盾牌呢，是防卫性的武器，可以灭尽魔鬼撒旦一切的火箭，不管是思想的火箭、感觉的火箭、灰心的火箭、沮丧的火箭等等。好，你知道魔鬼撒旦会借着网络的信息、报纸、书本、别人的言谈等等，把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注入人的里面。所以想要与主有亲密连结的基督徒，他会发现自己有一些不对的思想或感觉入侵，一些灰暗的感觉、负面的感觉、想法入侵，他会立刻起来抵挡他、制止他、远离他。这1000盾牌是勇士的藤牌，神赐下各式各样的藤牌给我们，例如真理的藤牌、赞美的藤牌、感谢的藤牌、信心的藤牌，都是要来抵挡那恶者的火箭。你知道我们开口赞美神、开口感谢神，可以抵挡忧虑跟不信的火箭。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在举起信心的藤牌，灭尽一切负面心思、负面感觉的火箭，我们就会看见神做工。第五节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良乳是指基督徒供应别人、喂养别人的能力。这个小鹿充满了年轻活力，可是还在吃草，表示它还没有长大成熟，还没有达到完全。而小鹿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纯洁洁白的百合花是说到神圣洁的荣光。基督徒常常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会变成主的圣洁的形象，越来越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良乳是人的胸部，当然是代表人的感情。那么这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他的感情充满了属天的爱、纯洁的爱，像百合花一般的纯洁。他单单的爱耶稣，他常常亲近良人，所以他就从这个爱的源头不断的吸取爱，他就有双倍的圣灵的能力，可以喂养别人、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到良人的面前，求主借着圣灵把他属天纯洁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爱的器皿，也求主赐下双倍的圣灵的能力，这样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再来看雅各7章10到13节，雅各7章10到1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好，你在雅各的1章16节，你会发现这个心腹是这样讲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先想到自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到了6章3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先想到良人，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可是在这里他更进步了，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的灵程已经更加长进了。所以现在这个心腹，从第4章开始就提到 第八节说我的心腹、啊、他已经是更生命更长大成熟了，成为心腹。那么这个心腹他知道自己完全属于良人、啊、他是耶稣的爱人，耶稣恋慕他、啊、这种归属感、啊、被主恋慕的感觉就使他更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侍奉主。你知道他一直过一种渴慕良人，让这个良人掌管他言语思想感情意志的内在生活。所以他一说我的良人来吧，良人就立刻跟着他去了。因为良人的心意就是他的心意，他的想法跟良人的想法是深相契合的，所以他一说我的良人来吧，哇，良人就跟上去了，因为良人恋慕他，喜欢跟他在一起。他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你特别留意你我这两个字，意思是这个心腹现在完全不是单独在行动，他做什么都是跟良人一起行动。你我，你我可以往田间去，我想田间是指整个世界的禾场，而这里的村庄是多数的。换句话说，心腹看自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他可以让主随意带领随意差遣，不管他去哪里服侍，去哪个村庄服侍，他就在那里住宿，只要与主同住就可以了。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你发现这个心腹清早就起来了，表明他很殷勤，他清早就起来要往葡萄园去。在主的工作上一定要殷勤，那种会把工作拼命拖啊拖啊拖啊，他从做学生开始那个写作就是拖啊拖啊拖啊，到最后成为社青也是把工作拖啊拖啊拖啊，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是很好的工人。所以他清早起来他就要下到葡萄园去，他要看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意思是他懂得跟主同工，他留意到不同需要的人。有的人、哎、他们的生命情况就像发出芽来，那你要留意怎么样让这个芽可以更长大。有的人情况就像放蕊一样，像开花一样，他留意到他们的需要，而且仰望主跟主一起继续造就这样的人，服侍这样的人。有一些人留意显出了生命的迹象，他留意继续帮助他长进。而最要紧的是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说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意思是这个心腹他懂得与主保持一个爱的连结，他一边工作可是一边他里面继续的爱耶稣，而且他把他所做的一切当作一个爱的敬拜来献给主。你知道有的人他灵命还粗浅的时候工作会让他很分心，你看那个马大伺候的事多就心里忙乱，但是这个心腹不一样，他明白内在生活的主轴是继续不断培养与主的亲密关系，所以他一直的在里面继续不断把他的爱情献给主，也把为着爱主而做的一切来献给主。所以他天天都过着在里面连续不断亲近主与主联合的内在生活，在他里面对主的爱真的是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不管什么样的试炼麻烦，重水不能熄灭他跟主之间的爱，大水也不能淹没他跟主之间的爱。所以求主的爱心我们来过内在生活，底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要一起再来赞美主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我们要把所有的爱情都来献给主。
颂赞诗选347首，颂赞诗选347首，这是雅各的诗歌，雅各里面很多话写成诗歌，这首诗歌是召会的李长寿弟兄写的。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他，不一定每一方面我们都同意他，可是我一直都很尊敬他，我相信他是一个爱主的神的孩子，神的忠心的神的仆人。这首诗歌也有英文歌词，我不知道他先写英文来先写中文，我猜两个都是他写的，他因为他英文很好。我们唱这个中文的歌词，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追求主。如果你没有很重要的事的话，多留一点时间好吗？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你名是高香，颂赞诗选347首。
八节再见。
消灭，不可能替换，直到你现。